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每一次给我们都有学习，我觉得真的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真实的面对我们，然后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时候，就会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力不从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家庭生活不是只有靠一个人，乃是大家一起努力哈。我不晓得大家不是说上课好了哈，大家就是说在我们在一起来学习这个过程，讲到说上次是讲到婚姻观，讲到婚姻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人回去就说，或者是我们在座里已经是夫妻的哈，你有没有真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啊，来愿意说主啊，让我怎么样好好的想到我当初我们在你面前立约也好，或者有的人以前还没有信主，后来结婚以后才信主，但是有没有真的一个心说主啊，让我所做的讨你喜悦。但是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常常我们会很要求要做很完美，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不靠主我们很难。有的人翻开这个讲义说我们前面后面都有哈，因为有的人说家庭生活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一个自傲的人，一个是破碎自己的人，这两个好像有点跟家庭生活好像有点不太配合哈。但是真的想想看，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我们那个体贴自己，那个自己结果就成为拦阻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是吧？所以我最后是一个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提出来一些，就是拦阻合神心意家庭生活的一些原因是什么哈？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列出来，为什么会把它列出来呢？我就讲到我自己在这个做这个，不是说做了，在就是想要说，主啊，我愿意照你的心意而活的时候，活这个婚姻的生活怎么样是吧？那我就想说，上次也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每一次啊，气球礼拜二、礼拜四晚上去运动了，那我就说，哎，我那一天我就可以不必做饭菜了的。但我后来我就在想说，我应该啊，让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吃热腾腾的这个饭菜哈，这个懒惰的人也要给他勤劳一点，所以呢就勉强自己说，哎，我要给他做是吧？回来也很高兴。那么我们常常就是说，我希望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对方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或者会一个反应，那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我做的就比较有价值。如果我这样子做了他一点都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就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值得啊。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做了什么你应该有这样子的反应，你应该很感激很谢谢，然后就觉得哎，我这样做，所以还是有目的的给，不是说是说好像说我愿意摆上我自己。所以我说在讲这个家庭生活之前，我再说没有一个完全人，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完全人，但是我们愿意立志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今天做不到就不是表示说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总是往那个地方近一点，即使是近一小点，但是我们努力，因为要讨主的喜悦，你就会觉得说主会给你力量，让你能够过合他心意的家庭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请啊，我们大家来读圣经。来，圣经是以创世纪中男人与女人的婚姻开始，而最后的启示录则是以基督与他的心腹教会的婚姻结束。上帝在其间提供了超越时空的家庭生活蓝图，并要人以谦卑顺服的心运行，因那是维系健康家庭关系的唯一真理。在这个地方讲到说，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愿意照他的话啊，就是我们家庭生活的根基是什么呢？听见主的话，愿意去遵行，立志遵行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不晓得在马太第七章24-25节，大家还没有翻圣经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说，哎，这节圣经在讲什么？我们主日学最近在唱了一首诗歌，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他说盖在坚固的磐石上。来，那耶稣前面的讲的那一句话哈，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说？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根基不稳固， 怎么能够在上面建造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哈，马太福音。再好的建材，如果你建在一个不稳的根基上面，都是很危险的。好，我们翻开了以后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听见主的话去行的，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聪明的人，我立志照主的话来遵行他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们今天这样子做，明天那样做，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立志来遵行，来讨主的喜悦。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么在第二个家庭生活的建造是什么？活出合乎圣经真理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演一台戏，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照那样一个剧本来演的话，就是乱七八糟，整个都乱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真理来活的时候，哎，就不一样哈。我今天早上在起来的这个要快要起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在我的头脑里头呢，就出现了一句话，就说啊，智慧妇人呢要建立家室，愚妄妇人拆毁家室。所以我就在想，我说主啊，哦，我是一个姐妹哦，你借着这个话给我提醒。所以我在今天讲出这个，虽然是我们要讲第一个是丈夫的角色，我怕我等会忘记，我赶快先讲出来哈，真的非常重要。每一个人上帝对你的一个角色，给你的那个角色，你有没有好好的活出来神给你的角色。我们先来看一下丈夫的角色，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哈。以弗所书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段圣经，也常常人家拿这段圣经来讲，但是呢我们常常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角色，我们来好好的来活。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同样的也是请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它一下。好，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妻子对基督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到，他说呢我们这个做丈夫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做丈夫的角色是什么？要怎么样
爱妻子。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还有一个看到，就是说前面我刚刚漏了翻了一个，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降卑，他真的是愿意成为一个仆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提醒，真的这个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呢？是一个仆人，也是一个领袖。在家里头你是头，家里的头，但是呢你又是一个仆人。有一个什么呀，在主耶稣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彰者，舍己牺牲的行动，奴仆的心啊。有的人他就觉得很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子哈，孩子还大丈夫怎么样，有很多的情形。但是真的我们在这里在做的哈，你已经是做丈夫的人，你自己想想看，真的你愿意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你愿意献出你自己时间，你的精力，你的生命吗？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我已经赚钱来养家就已经很不错了呀，哇，还要给我做这么多的事情，常常会觉得。但是你要想到说，这是神给你的一个神圣的使命。我们有没有看到说，真的我是家庭里头，我在这个家庭里头，神让我做这个家的头，我是应该怎么样？真的在这个家庭里头，我有没有真在生活的当中，就是能够让妻子让孩子有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很多呢 这个弟兄呢，他后来他们事后他们自己呢，这个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讲，他说以前啊，我就觉得看家有什么难呢？哎呀，回到家里一看到家里头很乱了，就常常会责怪妻子。他说结果呢，有一天呢，妻子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在家里临时照顾一下，看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说我才发现啊，原来妻子有多伟大。他说我才好不容易说，嗯，我要让我的太太出门以后呢，让她看到说我这个丈夫有多好，把他家里弄得干干净净。他说没想到小孩子一起来啊，把我所整理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了。等他太太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才真的知道说原来哇，他在家里头有多伟大哈。这是一个弟兄他自己这样子讲的。所以有很多时候，真的当我们没有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常常不能够体会到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怎么样。我们一个做丈夫的，真的有没有让我们的妻子，真的他每天很辛苦的时候，让他有一些，哎呀，真的是回来的时候，你了解他，你知道啊，他是在那样子一个忙碌当中。所以常常呢，我们会看到呢，有一些妻子呢，她做得很乐意。为什么要做得很乐意呢？因为丈夫很了解她，所以她也很甘心情愿。所以我们在这里做弟兄的，你千万呢，你不要觉得说，哇，讲她好，讲她好，但我不是不好。你发觉啊，真的，你好好的与你的妻子同心的时候，你发觉你的日子非常好过的啊，弟兄们，你记得这一点哈。真的，你只要给你太太一点，或者给你的妻子一小点，她会那样子的愿意。能够为这个家庭摆上自己。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常常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真的，我为我的家做那么一小点的时候，会给这个家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多的时候弟兄们呢，常常在一种环境里面，就是觉得说我已经养家了就好了，其他的生活时间我自己安排。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回到家里头就开电视。我很佩服我们有一个弟兄啊，家里头不放电视啊。为什么？因为真的电视就把这个家里头的这个时间呢、啊、就占去了，很就是你一回到家里头，你一坐在那里看电视，你妻子你小孩你什么都忘记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到电脑，现在还有一个呢，电脑哇，坐在那个上面什么都忘记了。弟兄们，真的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你在家里头，真的你回到家里头与你妻子同心，又会发觉真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头的日子是何等的愉快，何等的喜乐啊！那么我也稍微就这个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这个，因为女人多半是跟弟兄不这个姐妹跟弟兄不太一样，女的姐妹呢啊，多半都是比较怎么样感情一点，然后呢有这种就是凭感觉来判断一些事情。弟兄们呢，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姐妹有时候你知道吗，跟弟兄真的是不一样。男人女人要讲男人女人的不一样有很多，但是呢女人是那个感觉，她感觉到你很爱这个家很怎么样了，她就很心里头很快乐。所以我那个我刚刚在前面在交通的时候，我就说了，哎呀，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希望就是说，因为我改变了我的生活了，我也希望说，哎，志雄啊，你也改变一下你的生活好不好啊？你回来的时候怎么样？但是我有那个过来的这个礼拜四啊，他一回到他去运动了，回来很高兴哦，太太，我怎么说？哎呀，我在弄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呀，他一定很感激啊，或怎么样？你知道，当人没有很感激的时候，你心里头就会很难过了，是不是啊？哎呀，然后呢，一坐下来，哇，进这个澳洲的那个羽球网球赛是吧？哇，表得怎么样了？一打开来就坐在那里这样看了。哎，我心里想，我说你都没有注意到吗？你的太太正在那么的努力啊，准备好了，你怎么搞的都还没有看到，还在那里啊？怎么样？哇，那因为我那天呢在写日记的时候，一看礼拜五是这个初八腊八哈，它上面写腊八，我说哎呀，对呀，这些年轻人哦，社青的年轻人，他们啊这个在外哈、哦，哎，煮一个腊八粥给他们，所以我在家里啊忙啊弄啊怎么样，我也很希望他来参一脚啊。结果呢，他竟然回来站在那个电视机前面，哇，看得很精彩啊，哇，心里头就觉得说，后来我就突然我说感谢主，主你就给我看到，原来我这个人呢、啊、是怎么样。我还是怎么样，希望就是说我已经既然做了这个样子了，你也一点一点配合了。所以我在说有的时候不是按照你心里头的时候呢啊，我们特别要当心。虽然我这个只是讲的丈夫的角色，丈夫啊赶快回头啊，所以呢后来我就跟我这个鸡熊在讲，那是礼拜五的时候了，心里头已经很难过了一个晚上，我就告诉他，我说鸡熊啊，其实哈，真的 你哈，只要回来啊，做那么一下下哈，然后呢，那么这样子哈，我心里就很好过了。就这么一点点，你没有配合啊，所以我们弟兄要注意啊。有的时候，当你姐妹已经做了什么时候，你要配合一下嘛啊，你因为这个委屈你自己，大男人也好怎么样的时候，配合一下，家庭的日子就好过一些。好，那么真的，我们在家里头啊，一个仆人的身份其实没有降低。你会发觉说，你把你自己放低的时候，真的就得帮助别人。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曾经有这样讲过，他说你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站在上面，你跟他讲说你上来上来我拉你，他说你要拉人很难，他说你把你自己放下，你站在下面一层，然后你把他推上去，哎，那他就可以，就你就很容易可以把他推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高的地位，然后就在讲说你赶快起来啊，你应该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永远拉不起来他。但是你把你自己放下，你从下面往上推他的时候，就能够把他推上去。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看到我们姐妹在软弱的时候，你也把你自己放下嘛，屈就你自己一下，你愿意为这个家，你真的是来服侍这个家庭，你会发觉就是说真的这个家庭就会不一样。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们就觉得这个脸面怎么样啊，我们也有一个姐妹说，每次这个弟兄有他的弟兄啊，客人来的时候啊，他就说太太添饭，平常是他自己添啊，客人来的时候就说太太添饭，然后呢就要太太服侍，就觉得你看我在家里头我是一家之主啊。但是真的啊，弟兄们，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放下，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说，哎，我在家里是炒菜的哇，大家说真的吗，你们真的吗，我说是啊，他在家里他是他煮菜给我吃啊，我都前面切好是我切了嘛，洗我洗好了，然后他炒菜，所以彼此真的彼此都愿意成为对方的仆人，这个家庭的日子就很喜乐，就很快乐。但是真的不可否认，那个恶者就是一直要破坏这个家庭，就是要把这个家庭破坏。神的心意，你看看创世纪是男人女人的婚姻的开始，家庭，神用这样用家庭来比喻他跟我们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想要那样子的愿意小心好好能够保守住神要给我们演的这个角色，神要我们活出来的角色是什么啊？再说啊，不是演，是活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妻子的角色，妻子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创世纪二章二十节，我们上次也有读过哦，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开来。创世纪二章二十节啊，第一卷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啊，到这个地方，所以呢，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爱人，是一个帮助者。那我们后面还有讲到很多的哈，大家可以有的是我们上次也有读过的啊，有的大家回去去看。妻子的角色是一个爱人，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顺服的。真的，圣经里头讲到说，才德的妇人啊，在这个箴言三十一章，我。请姐妹们我们回去好好的读才德的妇人，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是她的帮手。上次我们讲过了，真的一个帮助者，她不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话呢，就很危险，就给恶者有机会。一个做妻子的要敬重你的丈夫，我再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敬重他，因为他是家庭的头，这是上帝啊给我们，真的是一个做妻子的要去尊敬你的丈夫，要爱他。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做妻子对我们丈夫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鼓励。你的眼中你所看到你的丈夫是怎么样，你对他的一个眼神都是对他非常的吧。如果你是一个轻蔑，一个很轻忽他的时候， 你知道对他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上了魔鬼当。魔鬼常常就是让我们彼此轻视。一个做妻子的，真的尊敬你的丈夫非常的重要。好，不管在家在外，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说在家大家可以很自由，很什么这样。有的人说，好，我在外面已经装了一天了，虚伪了一天了，我回到家还要这样子吗？不是，很自然的，求主把那个爱给你，把那个爱给你。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如果做妻子的，我们在家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成为我们丈夫的帮助者，让儿女也来尊敬他们的父亲。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思想一下，主啊，我是不是没有那样子的，像你当初造，你要造我，你希望我是成为一个顺服我丈夫的人，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愿意顺服他。好，所以人家说了，一个男人他不是说很喜欢一个很虚浮，很喜欢这个夸耀的妻子，好像耀武扬威的，而是真的愿意一个爱他，能够尊敬他，帮助他的一个妻子。好，我看到有好些这个弟兄们，他们在家里头，他的妻子真的是为他一个很好的帮手，让他真的在外面他工作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是也有看到很多的弟兄还要回到家里头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我们做妻子的，求主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的丈夫的时候，主啊，为什么我在这方面我缺少力量，求你加给我们。圣经里头说，我们没有智慧，我们也可以向神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来帮助。夫妻应该是很美的，好，应该是很好的生活。可是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圣经里头，有的人讲说，圣经里头讲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我们学？我说不是哦，里头上帝也把失败的例子摆给我们看，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当人犯了罪以后，我们看看，本来亚当跟他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什么，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等到了这个犯了错的时候呢，这个亚当对上帝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在那个十二节哈，三章十二节创世纪说，他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所赐给我，上帝是你给我的。很多人啊，这个结婚里头，婚姻里头有了什么事情以后，他就怪上帝，是你给我的呀。你看看这样子的一个老婆啊，好，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先生啊，你看就怪上帝。真的，我们特别要小心，人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何等的需要主光照啊！不是来怪上帝，是因为你这样子，你给我的这样一个女人啊，是因为她今天家庭的不和睦了，今天这个妻子做的不称职，是因为他的缘故啊，这个的，没有想到说，我今天我是不是我拦阻了我妻子的成长？我再说，夫妻是彼此帮助成长，彼此扶持，能够来帮助他，能够来成全他，让他能够活出他的那个角色来。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为他祷告，来能够帮助他。真的，当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呀，基隆没有到那样的地步，说我真是迫切在神面前祷告。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我先醒来，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说，主啊，求你祝福他，求你让他爱你更多，就这个为他祷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会觉得我里面有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什么，赶快为他祷告，也求主把那个中间的东西，隔断的那个东西拿掉。主啊，你可以做得到，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得到。真的，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不要给那个恶者有任何一个攻击的机会。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父母的角色，父母的角色，神要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哈？我们也是一样，先看一下哈，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父母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一章二十七、二十八。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生养众多， 父母亲的角色，生育、养育、教育。那么我们后面也有提到，在生命记里头，他就说我要教导你的儿女，让他们能够晓得做父母亲的要怎么样来教导你的孩子，来养育你的孩子，好，不要这个惹儿女的气。那么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父母亲的角色是帮助你的儿女。我觉得今天在很多的时候呢，一般的父母亲就生了然后养了他，但是真的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疏忽，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就把他这个责任啊，读书学校老师的事情啊，这个在对神的心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常常忽略到应该把儿女们真的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光靠礼拜天这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点我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实在是太少了，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活出来的样子对儿女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自己就在思想，我说真的，我从我父母亲他们说话他们活出来什么东西都在我的头脑里头，好的不好的都在儿女的里面。我们自己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是不是在你成长的过程里头，你父母亲说的话有没有影响到你，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你，实在在不知不觉的当中都会在影响到他儿女们。我就看到我父亲母亲他们在生活里面被主得着，被主改变。以前妈妈爱打麻将啊，爸爸抽烟喝酒什么都来，都虽然都是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还是占自己的意识心，但是生命的改变，看到他们哎，烟酒然后没有再抽了，然后爸爸我觉得每天早上他很早的起床，他灵修他祷告，给我很大的一个印象。那妈妈真的是就是按照这个神的这个教训来养育我们，在困难的当中的时候带着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真的那个时候一起跟他们在信仰的过程里头来经历到，就是说他们的成长我们也得的益处，他们在生命里头得着主经历主，我们做儿女的也得着益处。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哈，真的就是这个爸爸哈，他们教会里头也有祷告网，每一次一接了电话以后呢，哎，他就进到屋子里头，我就知道哦，他去祷告，就是说真的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给儿女们就知道在生活的里面说话行事为人也给我很多，他不是说说一种做一种，他乃是真的在生活里面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对儿女有很大的影响。上次讲到婚姻生活我也讲到了，因为妈妈非常的爱爸爸，所以在我的婚姻生活里头我觉得说做妻子就是要爱丈夫，愿意为这个家摆上，我就发觉就是说真的他是把他整个人的完全给他的儿女，给他的丈夫。但是呢你说他好像他给出去了，但是他得着的神给他的是更多，他真的是享受到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觉得说家庭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父母亲对神的敬虔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今天我在跟在座的父母亲讲，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给他去学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会发觉说他得了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他在对人处事在各方面他这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EQ 在这一方面很差的话，真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祷告说，主啊你要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这么知道怎么样来带孩子。今天很多的家庭里头都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去都是去上班，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把你的孩子给什么样人来带的时候是何等的危险。有的人家庭他情愿就什么呀，我们过得简单一点，我们少玩一点啊，那个吃的简单一点，但是能够太太好好的在家里头教育他的孩子，带他的孩子，让他从小真的在生活的当中敬畏神爱神，今天这样的家庭真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在座年轻的这个姐妹们，真是在你的里面家庭很重要，你有了孩子神既然给你生给你养，你就好好的要教他，把他好好的从小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再下来儿女的角色，儿女的角色也是一样，在圣经里面在神的十诫里面跟人的关系的要孝敬父母就已经提到了。那在以弗所书我们也请看一下，每一个我们都读一次哈，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六章一到三节，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好，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头听从父母，听从，还有什么奉养、孝敬、尊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好，做儿女的，我们大家都是做儿女的，好，要孝敬父母亲也好。有很多的时候呢，因为父母现在的家庭生的儿女不多，所以父母亲太宠爱和孩子了，以至于孩子他们已经忘记他们的角色是什么了，听从父母，就觉得说爸爸妈妈要听他们的哈。所以人家说了，现在在家里头都是暴君，那个小孩子都是家里的这个暴君，这样要说叫什么哦，马上就给什么，就是向父母亲要什么，爷爷奶奶要给什么都给了哈，就是说大家来把他都这个看作是宝贝。但是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他就忘记他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的我们年轻人哈，还有我们家里头还有父母亲的，我们虽然年纪很大，但是我们还有父母亲的，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听从，我们奉养，我们孝敬尊敬？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也很感谢主哈，虽然我跟巨雄我们在外面服侍哈，这个没有这个常有时间在家里头跟这个父母亲在一起，我很感谢神的，就是我的公公哈，就是继雄的父亲。那时候我们在泰国传道的时候，我妈妈这个有生病了哈，病得比较厉害一点，我心里很难过。就是有时候在写信的过程里头哈，那个时候我常常就是两边的父母亲我都写信回去啊，跟他们联络怎么样。那么在言语当中呢，就好像有点说，哎呀，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妈妈哈，身体啊怎么样？我的公公啊，竟然呢、啊。到我的家里头，把我妹妹弟哥哥哈、啊、都招聚来，就说女儿很挂念妈妈，她虽然在外面没有办法能够孝敬哈，我是她的公公哈，这个呢，但是我愿意代表他们呢、啊，愿意来一起商量怎么样来好好的来照顾这个妈妈哈，让他们在前面没有后顾之忧。哎呀，我很感谢神。我真的，我的公公他就是他想到他说，哎呀，我们在那里没有办法，就是会挂念这边的时候，替我们尽做儿女的孝道，这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很感激的一个心啊。就是那么我妈妈后来有一要这个动到医院要动一个手术，他就说，除非你们回来照顾我哈，我就这个愿意去动这样一个手术。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公公就写一封信。要给这个教会啦，他就说希望给敏文一个假期，让他回来呢能够照顾妈妈，在医院陪妈妈。好，就说他是真的是替我们能够做到做儿女孝敬父母亲，真的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我很感谢神。所以公公就是在他写信要我回去照顾我妈妈的时候，他就是那一年呢突然摔一跤呢，后来就过世就走了哈。但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的很怀念他，就这个老人家。那么再讲到这个奉养父母亲啊，什么像现在我们两方的这个父母呢，只剩下季雄的妈妈啊。我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季雄也曾经分享过，好像跟妈妈什么样一个关系的时候，我去常常说，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常常跟我的婆婆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啊，常常打电话给她啦，啊，要怎么样啦，啊，有什么东西啊，她想要什么的时候，哎，这边她那边买不到，我这边买到了，赶快给她寄去给她，就能够尽我们所该尽的一个本分。其实。父母亲对儿女的要求不多，其实我们在座的儿女呢，你打一个电话，你一个关怀，对父母亲都是很大的一个安慰哈。真的，儿女的角色越来越少的人去注意到长辈，但是真的不要小看你的角色，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活，我们就好好活。那我们看了这一些，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我们大家兄弟姐妹的感情。这个怎么样，在一个家庭里头也很重要。我很感谢神的，就是说神给我们，因为父母亲敬虔爱主，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呢也知道彼此的尊敬。我记得父亲在过世的时候呢，把我们四个孩子叫到边上，一个一个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以后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样。那虽然现在父亲不在了，哥哥常常打电话来，哎，加州天气要变凉啦，要多穿一点啊，因为他在宾州哈，打一个电话来，就是大哥就成为好像像代替父母亲一样。那么在以前在家里头呢，真的我都忘记了， 我记得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我的一个干妈她就在讲啊，你小的时候你哥哥啊这个会欺负你。我现在想，哎，我怎么都记不得了哥哥欺负我的事情哈、啊。那么只觉得就是说，哎呀，真的很快乐啊，在家里头真是兄弟姐妹彼此相爱。好像我说，哎，跟妹妹吵架，我一直在跟巨雄讲，我说巨雄啊，我好像吵气的，就从小到大哦。好像没有跟妹妹吵过架一样啊，还是怎么样、啊、还是究竟是妹妹让我很多哎、欸、还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真的这个两个姐妹的感情非常的好哈，在教会里面啊彼此各方面，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我们如果好好的按照神的话语来做，说家庭是很和乐的。那么也有的说，他我们也信主了，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些争吵呢？究竟是什么缘故？我们来看看哦，在有时候我们在心里看看，是不是我们是一个没有破碎自己的人，以至于啊，我们就让家里头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其实，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为什么写一个其他？因为有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婆媳之间，还有呢，丈人跟女婿之间的这个角色都有哈。我不晓得真的。我们在这样里头的角色，我既然上帝现在让我做这样一个角色，我有没有好好的活出上帝要我活的这个角色？做媳妇是怎么样？做公婆是怎么样？真的多能够想到神的心意，体贴父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就是说真的我们好好的活出神的角色，神的心是何等的快乐。真的一个家庭里头，父母这个看到儿女们之间你彼此吵来吵去，心里好不好过的，很不舒服的。同样的，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活出来，天父的心也很难过。讲到这个圣经里头讲到，我们就一看到一开始，该隐就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兄弟之间嫉妒。我不晓得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兄弟姐妹之间相处有没有那个嫉妒，以至于让我们觉得说，爸爸妈妈多爱他。所以真的在座的父母亲，你不要有一种偏心，你知道你的偏心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他们你的儿女兄弟姐妹之间就会有不和睦，因为这产生嫉妒。是吧，约瑟的哥哥看到他的父亲给他做的彩衣什么样都对他特别好，心里嫉妒就造成他们这样。所以今天不是说是那个人本身，还有在他生长的环境也会造成这样。那我们是不是造成别人软弱的那个原因呢？我们常常反省自己哈，我觉得说看事情不要老是看作是别人，是因为他，所以他今天造成我是这个样。我们要常常想到说，主啊，是不是因为我，以至于造成我今天我的家庭里头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夫妻里头，亚当的这个怪这个夏娃啊，然后夏娃又怪蛇，就是说都是怪别人，而没有想到自己。你对你自己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是怪别人？那么，在圣经里头也讲到，你看看，像这个以撒啊，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也是因为爱孩子，各爱不同的孩子，所以就会想一些要对付对方的。我觉得很可怜哎，如果我们信主的人家庭里头，我们还是要用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对付他，想要用这个东西来让得到好处的话，这个是很亏欠主的哈。求主帮助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雅各的家庭也是有四个妻子，所以家庭搞得很乱。亚伯拉罕这个讨这个夏甲听这个撒拉的话，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呢真的是很可怕。就像我们在泰国北部山区有一个人，他就以为说圣经上的话嘛都是好的、啊、告诉我们，所以他这个他看他听这个讲到说亚伯拉罕讨夏甲，他真的就跟他的太太讲啊，他说哎呀你看哦，你那么爱主哦，这个要想去服侍主，家里头事情很多哦，哎那个因为他们帮助一个寡妇你知道很可那个寡妇，他说哎呀那个寡妇很可怜啊，哎他就来也好了，来我们家里头我们大家做一家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究竟是男人，你看这个是他这个男的这一个他的这个心里的诡诈，来跟他的亲戚讲的，我正在讨论他来帮你做家务事啊，他来帮你做地啊，然后你就可以去服侍主啊。你看看有这种事情的哦，今天真的这个世代你看看，人体贴自己的肉体啊，然后还拿圣经上面的话来讲，而且还讲得很堂堂有礼，你就可以好好服侍主，有人帮你做家事。结果呢这个家里头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仇恨的闹着这样。他真的就是把那个寡妇来做他的小老婆，这个家里头乱七八糟，以后呢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真的是他只有看到我们就流眼泪。 老师啊，我错了，我错了。后来呢，这个他的这个带着这个小老婆到别的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呢，那个小孩子啊，在家里头玩那个火啊，就把房子就烧掉了。以后这个小老婆因为后来又去，因为也聪明或者是怎么样，他就去要去做毒品生意，就被抓了，就被关起来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原配的妻子还愿意接纳他，让他再回到家里头来。然后呢，他已经后面又生了四个小孩，还帮他再带这个四个孩子，把这个四个孩子养大。啊，到后来这小老婆从监牢里头出来了，他也觉得说，哎呀，我也不要跟你，你也老了，你也怎么样了，就他就另外走了。那么这些孩子还是也没有跟着他原来跟着这个小老婆去，因为这个大妈带他们很好，就这一次住在那里。现在这个大妈她因这个有中风哈，半身不遂，可是这些孩子都好好的在那里旁边照顾他。他说：“老师，我一直记得他那个时候，他心里很难过。他本来就说他要离开山上，他要到曼谷去当工啊。他说，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姐妹，你离开了以后，你要再回到山上，回到你就没有。”你的可以住的地方了，你好好的在这里，大家一起苦就一起苦，做什么呀？所以他说：“老师，我听了你的话，我真的是愿意持守在这个地方。今天呢，好，我还有一个地方住，我今天呢，我的孩子还有家。”他说：“如果我走了，我们的家完全就毁了。一个妈妈，一个妻子，何等重要的角色！所以，我看到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啊。”真的，他虽然现在拿着一个拐杖，他也是每天很有毅力的去走路，因为半身不遂，他是这个还是一样一运动。那些孩子就在他的边上煮饭啊，怎么样能够来照顾他的这个家里头？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我们好好按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体贴神的心意，当时看起来你是吃亏，你是好像说是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就讲嘛，他说。哎呀，如果我们不照世界上的这个方法来的话，我们是吃亏的，我们是傻的。不是，这个是因为那个恶者就是让我们不愿意付代价。真的，弟兄姐妹，你付代价了，神，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是一个聪明人，你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照着主的话来做。其实啊，人家一堂课有时候讲丈夫的角色可以讲五堂几堂的课都有哈，我们只是这样子带过。最后我想我们最后来一下思想一下男主合神心意家庭生活的原因。我列了一条以自我为中心。我想下面好季雄来一下哈，这个让季雄来带这个以男主合神心意家庭生活的原因哈。接下来真的我们思想一下什么东西是拦阻了我们和神心意的这个家庭，我们一起来，对，也真的是需要一起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东西是让和神心意受到拦阻了。
不晓得你们这个家庭生活大家幸不幸福，可能每一个人这个都不一样，是不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还有的原因是这个后面没有讲到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很真实的愿意有一点的反省，就是愿意有一点的最近我们在查圣经说我们真的愿意与天父真正的有相交有往来，神会光照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因为这边列了很多嘛哈，我就用最近就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刚才敏文讲的，因为我很好运动，你知道吗？不但好运动，还好看人家运动比赛，是吧？所以给我太太很难过。她很难过的时候呢，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若是我让我太太难过三天，这是我的羞耻啊！我没有把握，她难过了一天就让她不难过。假如三天了她还难过，真是我这个做丈夫的羞耻了。怎么没有办法说让我太太，还要让我太太难过那么久呢？”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第一次我跟她讲：“阿妹，你干嘛又生气呢？”她说：“继续，我不是生气，我是难过，你知道吗？”她不是生气，是难过。哎，我们能不能分辨太太是生气还是难过？你看我做个丈夫的，连太太是生气是为我难过，或者她自己心里难过，我都分辨不清楚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男人很聪明，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很糊涂的。他一说他难过，是他不是生我的气，他是难过。那我说我真的不能让我太太难过， 对不对？我说我爱太太，怎么让她难过了？有时生气她乱发脾气，那没有关系，就不要讲话，让她脾气发过就好了，是吧？有时心难过，那这个我们也，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我觉得那一个反省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会反省，生命里面不会反省，我们愿意到主面前真的去亲近主的时候，主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是光，神就会光照我们。这是我这一生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贝的，就是说我们真的信主，我们愿意把一些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主的时候，主就会光照。神的光照很稀奇，圣经里面说魔鬼是那个让人控告别人的人，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神是光照我们的神，一不一样啊？这个非常小心。当我们什么时候一天的话控告对方的时候，那是那个控告的灵魔鬼在我们里面。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光照我们的神，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地方。我只能这样讲，我们没有可能要求对方做到了我才做到，就是对方做到了你也只占了便宜，你做不到了还是做不到，你同意吗？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用你也做不到，何必我要这样做来做一个借口。其实等到你的先生长进了，他做得到的，我们做妻子的不长进，我们做得到吗？因为丈夫做到了你就做得到吗？我不相信，你好去想。所以呢，只有一条正本清源的路，怎么样？丈夫做得到做不到，太太做不到做得到，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我要到主面前求主帮助我做到，主要我演的这个角色我能演的，是不是这样？就是真的，这是我的一个秘诀。都做到吗？不一定做得到，不一定做得到。我不用太太你，我不用太太做不到的理由成为我做不到的借口，我不愿意这样做。就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慢慢慢慢前面有路可以走，因为真实面对到最后什么是面对自己生命的软弱，自己做不到的部分，会谦卑，太太帮助我。结果真的我学会一点，就昨天我回来就太太我可以看电视吗？你问他一下吧，他可以，他就很高兴，我也看得很高兴，是吧？回来一点好像像个木头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报纸一拿脚一敲或者电脑一上，对不对？是不是啊？太太在那边生气也没有看见，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有点，就自己有点反省。既然太太这样会难过的，那我就问他一下，太太可不可以看电视？因为这个澳洲网球赛是冠军，是不是打完了哈？是吧？是吧？那这个问一下，他说好了，看了是。其实他又何尝不爱我呢？他怎么知道我爱什么不爱什么？他知道嘛，是不是？只是我没有留意他的时候，他就爱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心难过了嘛。爱自己，自我主义是一个破坏家庭生活的。那我能够多爱他一点，体贴他一点，那他也能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条路。我要讲的就是，不要先要求别人有没有做到他在圣经里面讲的角色，我们先要求我自己，我有没有做到？做不到，不要用他做不到做借口。我做不到，跟太太说帮助我来做到。其实人可以帮助你，何必信耶稣？信太太就算了嘛，是不是？那么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最真实，就是主啊，你做我的救主。我今天唱这首诗歌感触很深，主啊，你来做我的救主。生命里面我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被你拯救，同意吗？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我们做不到，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做不到。主啊，我相信你，你可以拯救我，把我从不但从我罪里面救出来，从我的脾气里面救出来，从我很多的软弱里面慢慢救出来。我们过着一个真正愿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依靠主。我们什么都觉得我们刚强，我们根本不会要主。我们什么都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才会真心的要靠主。我们靠主才会有出路哈。那么敏文这边也讲了很多呢，这些资料很多，大家回去看一下。其实你自己勾一勾， 就比较主观的话呢，你自己勾勾，我到底是属于自傲的人呢，还是愿意破碎自己的人？破碎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在家庭生活里面慢慢开始走向正面的进步的。那么假如我们一直是一个很自傲自负的人，那么在这种里面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这个家庭生活会有一些拦阻跟影响。那我想下面真的大家自己回去看好不好，真的很认真的看一下。另外还有真的跟太太说，太太，虽然你对我的观察不一定那么的正确跟完全，不过呢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也是我行为造成的，是不是啊？你也帮我看看，勾勾看我到底哪一项是什么，是不是啊？让太太帮你勾的，或者你的太太帮你勾的，也给你看一下，原来我平常的言语行为做事让我太太感觉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也有一点参考的价值。那我下面要特别为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姊妹讲几句话。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越小。
那么家庭生活的越来越快乐还是越来越痛苦？所以你要想到，其实神所设定的家庭的单位，跟今天为了要适应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所调整的家庭社会，有的时候不一定 match， 是吗？那么好，剩下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考验，就是我们到底家庭生活要按照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的情况来调整呢，还是我们还是愿意在艰难的社会架构里面，我们愿意按照圣经里面的家庭生活，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我们来过家庭生活，我们要哪一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而我们很容易，有人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假如你把一个青蛙丢在一个很烫的水里面，它一定跳出来不会死。假如你把一个青蛙摆在一个冷水里面，然后下面慢慢加火，它最后一定死在那个里面。所以我看，我说我们山上的家庭，他们基本上比我们在美国很多的家庭都幸福的，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长期的人类的演变到最后家庭生活被破坏呢？我要跟大家讲的，这里面有个诡计。什么叫诡计呢？魔鬼恶者的诡计很厉害。当恶者把家庭破坏以后，人就不一定会羡慕家庭。家庭一被破坏以后，圣经里面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没有意义。大家了解吗？我在开国北部传道的时候跟人家讲说，上帝爱你就像你爸爸爱你一样，魔鬼只要把做爸爸的角色彻底的破坏，你一讲到说上帝爱你像爸爸爱你一样，他说那我不要信耶稣，因为我爸爸是这样对待我的，你了解吗？今天我们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家，家太痛苦了，我来礼拜堂干什么？我跟弟兄姊妹大家我来干什么？我在家里看看电视敬拜神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诡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常常会把我们家庭生活里面的光景会带到神的家里面来运用的。假如一个人觉得什么叫家，家就是家，我就是掌握着这个家庭的主导权，经济预算是怎么样我捏在手里，这就是家，是不是这样？他跑到这个团契里面，他也是捏这些东西的，他变成这样，他觉得家是什么啊？家就是这个什么布置房子，给他漂漂亮亮，窗帘啊怎么样？他跑到礼拜堂来关心就这些东西，你相信吗？等到他一定觉得家庭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关系的和谐，他到弟兄姊妹中间，他看中的就是这东西。所以我们对家庭生活的认知的正确，会影响我们跟信主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教会的生活。非常非常关键的。假如你在家里面根本不准孩子说话的，你跑到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中间，年轻人有什么讲话的余地，站在旁边立正，是吧？我跟你讲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这样嘛。这个他在家里面说，孩子哇，你有什么意见你讲讲看，是不是啊？对不对？他到这边也是嘛，年轻人没有关系，你讲讲看，他就是这样，就我们家庭生活会延续到教会生活里面来的。所以我下面讲呢，有没有哪一个人过得最正常的家庭生活？很少。那么怎么办呢？我要说了，其实我们 当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知道说教会是一个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学习过教会的生活，会帮助我们家庭生活的改善。我们体会了神心意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在家里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到弟兄姊妹中间来，也会改善这个教会神家里面的生活，这个东西是互相相关的。家庭生活出问题，就是假如我们今天这一群在这边罗兰岗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家庭生活出问题的，这个罗兰岗这个教会前途堪虑，你懂吗？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家庭生活慢慢在调整，越来越好的，那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就哇，小家庭好，大家庭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个慢慢就不一样。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有很多家庭里面有很多这个弟兄姊妹的，他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都很幸福的，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了？哇，大家也是很快乐，有没有？但是有很多孩子很多的是吧，大哥的家庭又是单亲的，这个小妹的家庭也是单亲，这些人通通跑在一起的时候，哇，这个很辛苦哎，你大家真的好好思想呢。所以信徒生活的家庭，我慢慢学习去操练，有一个心，我们都不完全，都不完全，让我们彼此帮助，做父母的帮助还不成熟的儿女，其实做儿女的又何尝不需要帮助你们还不是很完全的父母呢？是吗？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何尝不需要帮助在团体里面服侍的同工呢？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何尝不需要来扶持在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传道同工们呢？是不是这样？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慢慢的，神的心意，当我们愿意去长进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领域里面通通都有长进，都连在一起的，生命的问题的表现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道理可以切开来讲，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啊？夫妻的生活也是我这个人要去过的，家庭生活也是我这个人要去过的，是不是啊？教会生活也是我这个人要去过的，我这个人没有进步，那所有生活都不能改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我要问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年比去年对主的认识，生命里面有没有长进？假如没有长进，难怪我们一切的生活都还是一样，感受完全一样，有没有？所以真的求主慢慢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其实我们夫妻也有很大的学习，很大的学习。这个学习的里面，我相信只有一点，刚才讲到的，我就只有一点，家庭生活里面只有一点最美的。你爱父母，你爱妻子是真心的，你可能不完全，你真正爱他，到有一天你就愿意像主一样为对方付代价。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呢，有的时候是因为爱我自己不得不爱你，所以爱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家了解意思哈？就我们爱他只是一个手段，希望我爱他能够得做一个什么东西。只有像耶稣一样，爱是我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为对方付代价。其实主留下的榜样，主真的，我的主从来没有说王某人啊，你相信我，我就为你钉十字架，没有。耶稣说他爱我，在我还不信他、反对他、背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死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也是一样，他接不接纳我们、反不反对我们、爱不爱我们是他的事，我们真心爱他，我们开始愿意付代价的时候，就开始成为挽回的。我们不能成为挽回剂，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挽回的那一个起点，因为从我们开始就有那个挽回的可能。任何还不够协调、不够正常、不够完美的家庭生活，就开始可以有一个调整的方向，而且朝着正确的方向调整。我们要把我们真正在家里面爱家里面每一个成员，爱是我的目的，愿意为爱我的人付上代价。刚才这首诗歌我们最后再唱一遍，好像我们结束了，唱第三节。无论遇何境况，无论遇任何艰难，我都愿意忍耐， 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好不好？我们最后再唱一遍第三节。好，来，预备，起。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还有生命在世生活，或许你就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让家庭，可以让婚姻，可以让教会生活里面可以有一个往正确方向调整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相信了你。主啊，求主把这样一个种子的使命摆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今天世人的痛苦，主啊，我们真的不愿意我们的家庭也有这样的难处，求主施恩，让我们无论在家庭里面做哪一个角色的，主啊，帮助我们扮演好我们的角色，慢慢开始在家庭生活的里面就增加了这样一个角色的美好。哦，主啊，愿主你施恩。真的，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完全的可以被你调适，或许我们家里面的成员人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全的被你改变，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盼望。真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羡慕，不是羡慕，不是不得已的按照世上的一些客观的这些需要在那边让我们的家变成那样的有压力，我们乃是按照圣经里面主你所给我们开启的，愿意学习来过讨你喜悦的家庭生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赐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